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以斯拉记是小先知书的背景，然后以赛亚书又有很多是以斯拉记的背景。上帝是王，古列看到这一点，回到以斯拉记一章二节，已经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殿。好稀奇哦，真的。我们回教徒如果有一天来帮屏东基督教医院盖教会，这是很稀奇的事。星云法师如果来帮你们盖医院，那也是很稀奇的事。我们后面会讲到说，我们也不要这样的帮助，但是神能够做这样的事，那我们是知道的。神能够借着罗马的法律把耶稣钉死，也能借着罗马的法律保护他的仆人保罗，神都会做各样奇妙的事情。那记得这一件事，当神把天下万国赐给我们的时候，或者说神没有把天下万国赐给我们，甚至连屏东都没有赐给你，甚至屏东的十平地也没有赐给你，神现在赐给你的就是一个你的小小的办公桌。那么也一样，神把小小的办公桌赐给你，你要为他建造殿宇，就是第二节应用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。神给我们的一切，为的是要让神的国降临，为的是要让神的国更好的被建造起来，为的是要神的国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中更多的彰显出来。不管是看一个病人也好，探望一个人也好，或者是多么伟大的真的建一个圣殿，事实上建一个建筑的圣殿远远不如你带一个人的心灵更亲近上帝，他更成为圣殿。我们都在建筑神的教会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神的家，我们都在彼此的建造，我们希望能够把神的殿建造得更好。第三节，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，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，只有他是神。啊，神是全能的，可是人从来不是木偶。神是全能的，可是人从来不是没有他该尽的责任。耶和华把天下万国赐给我们，要我们去替他来做事，当我们做的事也都是他自己的带领和预定和计划。所以各位，神给我们的任何东西啊，万国，我再一次说，小小办公桌，你的180也好，108的智商也好，你的180的身高也好，138的身高也好，通通是侍奉主敬畏主的。神赐给我们的多少，1000两银子、5000两银子、两个小钱，通通都是交在主的手里被他来使用的。那古列成为耶和华的工具来做这个事，然后古列又吩咐以色列人也要做耶和华的工具。你是他子民的，凡是耶和华子民的就要顺服耶和华，就要继承耶和华给他的产业，就要做耶和华要他做的事。那么回到犹大的耶路撒冷吧，像当年伟大的所罗门一样建那个殿吧。所罗门建殿也借了很多外邦人，但是那些都只是形容的哈，就是我们真的想到的还是神的国，还是教会哈。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，这个殿是被耶和华自己，你可以说自己借着他所兴起的把它拆毁了。这个事情当然很早就是这样了，耶利米已经讲过，你们到示罗去看看，示罗以前有会幕，你们去看看，我把那个地方毁掉，因为他们不敬畏我。所以耶和华照样也会使用外邦人毁掉他的圣殿。这个在诗篇79篇里面哈，我们也可以看到79篇第1节，神啊，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，污秽你的圣殿，使耶路撒冷变为荒堆。是外邦人做的，但怎么会是外邦人做的呢？第5节，耶和华，这到几时呢？你要动怒到永远吗？实际上是耶和华在做的事情。那就他们继续求神来工作，来怜悯。那现在神也做了，我们来建造吧，我们一起来重建神的殿。 重新建造，我们都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里也是不断重新建造，所以重新建造就是有被拆毁的地方。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，保罗讲完了那个耶稣复活之道以后，就讲到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多做主工，坚固的来建造。在前面哥林多前书前面也有讲到说，我们建造，我们是神的殿，我们建造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。这是哥林多前书3章10节以后，我们希望用金银宝石建造，不是草木禾秸来建造。凭着主的信心，用主的话来建造，用十字架道理来建造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小小的理想，我们的野心来建造。哈，好，那建造记得只有他是神，我们不是神，我们是他的仆人。我们不是神，我们照他的旨意来做。哈，所以那个古列王在这里又说了一个千古名言，就是只有他是神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神。这句话出自一个外邦的王，而且他以后到底对神有多少信靠我们不知道，也是意义非常重大。哈，最少他在这个时候说的也是非常合神的心意，只有他是神。那这句话呢，我们也同样在那个充满了偶像，似乎看不到上帝的时代和国家，就是但以理书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尼布甲尼撒还有其他的几个王都说过这样的话。哈，但以理书6章26节，那是大力乌王讲的话。哈，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，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尽恐惧，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。大力乌王讲这件事情，是因为他很愚蠢的自以为是神，而且自以为是神有30天，结果把他自己最心爱的这个总长丢在狮子坑里了。后来他发现他不能救的，神救了，那他就说但以理神是真神。那后来在之前呢，尼布甲尼撒在但以理讲完那个梦的时候也有这样称颂神，在但以理书2章47节，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，万王之主。后来尼布甲尼撒把但以理三个朋友丢在火窑里，而他们没有被烧死的时候，尼布甲尼撒也说了哈，这个第3章但以理书第3章28节，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。那么就是这个神是没有别的神能施行这样的拯救，第29节。后来尼布甲尼撒还是固态复明，又做了很愚蠢的事情，就是以为自己很了不起。神也先警告他，在一个梦中警告他，他像一个骄傲的树要被砍下来。那但以理在解梦的时候就提醒他，你太骄傲了，你的国会失去的，神让你受这么大的苦，要你知道，但以理书4章25节，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。所以尼布甲尼撒后来从发疯中好了以后，他就说出跟我们在以赛亚书40章以后看到的情形一样，第4章的34节，这位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，他国存到万代，所有的居民天上的万军都是虚无的，只有神凭着自己的意志行事，无人能拦住他的手，或者问他你做什么呢？哎呦，各位，你有没有想到，你常常拦阻主啊，说你做什么呢？你说小女子从来没有这样对神不敬过，但是你天天在那里哭，主啊主啊，那就是在说你在做什么呢？要不然我怎么哭得这么惨呢？我们不要这样抱怨上帝哈，一次可以了，以后就不要这样继续的抱怨上帝。那上帝要问你说你哭什么呢？只有他是神。但是虽然他这么伟大，下面这话也很好，以斯拉记1章3节最后一句话，愿神与这人同在。这就是以马内利，这就是从旧约创世纪我们就看到神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，后来与摩西、约书亚、大卫，与众士师先知同在， 愿神与这位全能的神同在。只有他是神，但是他乐意跟每个人同在。只有他有权柄，但他乐意把权柄分赐，恩赐分赐给所有渴慕他的人，向往他的人。神跟每个人都同在的，神无所不在的，神也跟星云同在的。不过同在要有帮助的同在，必须是这个人在神的恩典下对神的同在有渴慕的。那个同在就是祝福的同在了，就有各样的丰富。好，以斯拉记第一章第四节，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，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，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。凡剩下的人，这个剩下的人应该就是犹太人了，不论在哪里寄居，如果他有一颗心要遵行上帝的话，可能是也包括要去重建耶和华的殿的话，那么其他的人都要尽量的帮助他。我们凡事不能阻挡真理，只能扶助真理，这保罗说的。我们当然可以在直接间接当中，我们希望我们是在直接当中，我们是在扶持真理而不是在抵挡真理的。这时候古列王也讲这么好的话，大家都尽量的用金银财物。当然我们也说，神最希望你做的帮助这个建殿的事，不是用金银财物，就是用你自己。就像我们平常献奉献的时候说，我们献的是金钱，我们更希望我们献的是我们的心，也就是献上我们自己哈。第五节，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、祭司、利未人，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，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路撒冷的殿。各位不知道会不会问这个，犹大和便雅悯，以色列还有利未人，以色列不是十二个支派吗？怎么这里只提三个支派呢？好，提利未是因为利未可以说不属于南国，也不属于北国，利未人是在各地都有的，当然他主要应该在南国，因为耶路撒冷在南国。利未人是服侍上帝的，亡国了以后也是服侍上帝，所以他要提利未这个支派。那为什么提犹大和便雅悯这支派呢？因为南国主要就是这两个支派，北国的十个支派一般讲就是都是 lost 了，我们等一下会再谈。北国的十个支派在亚述把他们掳去以后，就在这个世界慢慢就消失了，或者被同化了。所以犹太人呢，所谓犹太人就是指着南国的犹大哈和便雅悯，他们还算是就是没有被别人同化，所以他们还是神的子民，他们回到这个地方，他们能回去是神激动他的心。我们也求神激动我们心。激动这个字啊，听起来好像有点说是很激情哈，实际上就是神来感动我们。我希望每一件事情，包括我们今天上课，包括你平常做最平常的事情，都是在神的激动之下，不一定是什么感动灵涕的，但是被上帝来感动来做事的，也不是一定要有特别的经历的，就是因为神的话和神的灵使你可能很平静的愿意顺服他，愿意背十字架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所以那里的激动可以用这里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但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啊，并不是我们在一种好像纯粹的被动状况，或者说我们一定看到一个什么异象异梦，或者一定听到什么声音。我想这种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就很可以是我们可能长期想一个道理，有一天哎呀想通了，为什么要顺服神呢、啊、想通了，为什么要相信他，想通了啊，突然哎呀应该是这样，把身体献上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我早就应该把自己献给主了，就是不必是一个好像很超自然的状况哈。当然我们是认为所有的事情自然也好超自然也好都是超自然，都是主在做，但是我说我们的一个反应，我们被激励觉得应该这样做。那各位 在921的时候，可能很多人被激励要到灾区做这做那，或者是要到哪个地方去短宣。那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说，很多时候这种做法呢，都是好像都是一些文宣呐、或者一些宣教是感动我们的。我也不说这些不好，但我说最重要的是你心思意念，你的悟性是不是真的被上帝的话、上帝的爱、上帝的权柄、上帝的道理感动了、想通了，不一定要有眼泪去做，可能非常的冷静的去做。那你要知道，犹太人和便雅悯人，就是这些被掳的犹太人，他们亡国已经70年了，70年不太好做比喻。各位，你在屏东基督教医院，假定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工作环境哈，而且待遇什么都很好，不要说70年了，7年你就不想到任何其他地方了。如果你今天移民到纽西兰或者在美国，也不要70年，17年以后你回台湾都不大适应了。70年那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了，你看住在美国第二代第三代他还想回台湾吗？台湾跟美国的差距不算太大，可是以色列那个时候跟犹太人所在的波斯这些地方差距太大了。以色列那个时候是荒凉的，在尼希米记也看到很荒凉，所以人不太想再移动了，不太想再迁居了，但神感动他，他就移动了，他就去了，他就到这个地方，这心就被恩感，然后去耶路撒冷来建造了。那我们的重点也不是说你要不要改换你的工作，但是你的心智天天都要改换一新，都要更单纯的来信靠神。第六节，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、金子、财物、牲畜、珍宝帮助他们。那个帮助他们原文作坚固他们的手啊，这话也讲得非常的好哈，就是让你的手很坚固，让你的手坚定不移，这不就是帮助吗？很多时候人所做的事情如果使我们做事的时候更坚定，那就是很好的帮助了，不必有别的，你使我的手更坚定，那是最好最好的帮助了。那我们今天在侍奉的时候也是这样哈，就有的人是直接在工厂上工作，有的人是间接的哈。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，不管是怎么样，这我们也可以想，更早的时候，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，也是当以色列被上帝感动的时候，他们开始建造会幕，那就把神就感动他们把礼物拿来献，然后也有能力的人，包括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，就来做圣宫里的各样东西了。在出埃及记36章第三节讲到说，大家把那个礼物啊甘心的拿过来，拿到一个地方，第五节说富有余太多了。然后第六节，摩西传令，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，无论男女，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物来，这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。各位，有没有哪一次屏东基督教医院发一个公告说，请你们不要再奉献，我们已经富有余了，不要再拿了，我们现在每个人薪水都100万一个月了，太多了。这是笑话哈，各位，这不是笑话哈，这不是笑话。在人，这就叫人心被恩感。其实这两方面的，心被恩感一方面就是正面的，其实两个都是正面，就他愿意把这东西给人，他愿意把好东西给人，他不会吝啬，很高兴别人能分享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为自己不再要保留什么东西了，因为他很有安全感了，他能够过一个简朴生活了，他不必用比较好的名牌来给自己一些安全感，我比你出色，我比你有钱，不必了。就是一个真的心被恩感的人，他不为自己打算，他知道他在神的爱里，要人家称赞有什么用，根本不需要嘛，我知道神很肯定我就好了。那在西西家王的复兴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形哈，在历代志下，就前面一卷书，历代志下第31章，本来那个时候那个教会或者圣殿也非常的荒凉，因为人拜偶像，所以非常荒凉。神的仆人、利未人、祭司也都四散了，因为实在活不下去了。西西家把复兴带来了以后， 拆毁了偶像以后，然后大家开始学习奉献。历代志下31章第5节以下啊，就是十一都送来了，越来越多，那东西多到积成堆垒啊。到第31章第7、第8节啊，西西家和众首领看见堆垒，就称颂耶和华。然后第9节，西西家向祭司利未人说：“查问这堆垒，就这么多。”各位，就跟你们现在屏东基督教医院啊，怎么到处每个地方都堆了一堆什么金子啊、银子啊、钻石啊，堆这么多，还有白金卡堆这么多，哪里来的？哎呀，怎么会这么多？好，大祭司第10节说：“自从民将供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，我们不但吃饱，而且剩的甚多。”其实没有什么新的改变啊，既不是他们突然有约瑟式的大丰年了。没有啊，不是他们突然有个大丰收，台湾的什么经济突然成长了，教会就复兴了。我们今天教会或基督教机构常常随着经济起起伏伏，那都不是真正的复兴。依靠上帝不在乎有没有丰年，依靠上帝就在荒年的时候也能吃得非常饱，就非常的丰富。怎么会有这些啊？神都有预备啊。那这里我不晓得哈，我们可不可以想到小先知书里的背景了？我们知道小先知书里面在马拉基书，我们不是很熟悉的马拉基书第3章，从第8节开始，你把当纳的1/10献上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请服于你们，甚至无地可容。哦，神给的很丰富，大家甘心乐意的奉献。吃喝白水，吃素菜，彼此相爱，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。第10节，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，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的，放在自己神庙之中。好，这是很可悲的事情啊。这句话其实在但以理书第1章就有讲到，但以理书说 其实很多人去侵略以色列这个地方，都是因为要拿以色列圣殿里的那些金器银器嘛，因为所罗门时候实在有太多这些金器银器了，所以就拿走了。但是如果照但以理书第1章讲到，把这些金器银器拿走了以后，其实值钱的不是这些金器银器，值钱的是他拿的另外的东西，就是他把以色列人当中年少的、通达各样知识的那些智慧的年轻人，那才是贵重的器皿，那就是像提摩太前后书里面讲，我们做贵重的器皿。那你们也都是了，那任何一个基督教机构里面最贵重的，不是一个有钱的董事或者是奉献的金主，而是一个把自己献给主的人，那是贵重的。那尼布甲尼撒用了但以理很聪明，不过我们在这里也想到说，那些金器银器到底是给谁用的呢？今天真的你积蓄了一大堆都给谁用了？跟那无知的财主一样，所罗门积了一大堆到底给谁用了？给送给巴比伦了，巴比伦又积了一大堆又给谁了？给马代波斯了。那我们积了一大堆都给谁了？都给了，都害了子孙，除非你真的把属灵的恩典传给人家。好，然后你也在伯沙撒王的身上看到他把这些金器银器拿来喝酒亵渎神，那是在但以理书第5章讲的。那也可以，其实那个也可以，我觉得有属灵的意思。我们说了，贵重的器皿不是那些金器银器，贵重的器皿是上帝的仆人。那你把贵重的器皿拿来喝酒敬拜自己的假神是亵渎，你把贵重的器皿，也就是上帝的仆人，做不当的使用，或者像但以理在伯沙撒王那个时候一样，就头衔至善，根本没有用它，那也是亵渎神。一个神的儿女贵重的器皿没有被使用的好，就是亵渎上帝。那我们，你不要忘记哦，你自己就是一个贵重的器皿，你没有把你自己的时间使用好，那也是得罪神的，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。好，现在古列王要把这些器皿送还了。我都觉得这两个始终是在平行的，一个是物质上器皿，一个是人那个器皿。他也让那些有心服侍上帝的人回到就是回到耶路撒冷去来侍奉上帝。 那这非常美好。第八节，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，按数字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色巴设。这个色巴设哈，有人说可能是所罗巴伯，音也很近，也有人说不是所罗巴伯，我想我们在这里不去谈他哈，这就是反正就是犹大的贵胄哈，那么他也算是带领的人，是首领。那里面的器皿呢，金盘银盘还有刀啊碗啊这些东西，就各位真的很多人，包括所罗门，包括尼布甲尼撒，包括波斯王，大家在做什么工作？就是在帮后来要杀掉你打破你国家的人在看守东西而已，就帮人家看这些金器银器，到我死的时候交给你了，到我被攻陷的时候交给你了。各位，这是最没有价值的事，所有的东西你的恩赐锁起来埋在地上都不好。学金融的都知道嘛，你呆账不好嘛，你银行一大堆钱不动不好，要流动啊，要投资啊，要生财啊。那属灵的事更是这样，让我们属灵的恩赐，我们的口才，我们的心胸，我们的悟性是被主使用的，不是放在那里，放在一个库里面不动，然后什么用都没有的，甚至亵渎上帝的。这里要拿回耶路撒冷，重新来侍奉上帝，那就很好了。好，这个大概是主前537年哈，整个色巴设把这一切从这里带到耶路撒冷，大概花了4个月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